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来思想从神来的信息呀。本来按照这个表定的时间，这个礼拜这个主日呢，应该不是我讲道啊，但是做主任牧师的呢，就随时要有这个应变的能力啊，随时要能够处理各样子的这个突发状况啊，能够上来。我就想到杨牧谷牧师，他曾经说过他妈妈在香港哈，他的那个妈妈的那个冻库，那冰箱里头那个冷冻库里头总是有一些的这个预备的食物在那个放在那个冷冻库里头。那就是说当他们这些孩子呢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从冻库里头拿出东西，拿出那些食材来，马上就做一个美味的美食给这些孩子们吃哈。所以我们做牧师的也要随时啊，要准备好能够让大家有食物可以吃。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叫做破地狱啊。听下这题目蛮耸动的哈。副标题叫做复活节后的第一篇信息哈。所以当我在思想到我要来讲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说，在我们过了这个复活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要给大家，然后也配合着我们使徒行传的进度，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这一段的很重要的经文当中，神要如何来向我们说话呀。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一些的教会，比较传统的教会里头哈，那这个礼拜哈，这个主日哈，这个 Sunday 叫做 Divine Mercy Sunday， 特别是天主教的地方的天主教的教会哈，也就是说这个 Second Easter Sunday 叫做 Divine Mercy Sunday 哈。那我们不管它的这个来源哈，它的传统或者 是怎么样子设置这样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从这个名称当中，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哈。那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复活节主的复活，并且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了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之后，那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呈现呢？也就是说，复活节或者说主已经复活，不应当只是活在每一年的复活节那个主日当中，我们有一个宣告，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有一个看见。这个复活的相信，这个复活的宣告，应当是活在 the second, the third, the fourth, the Easter Sunday， 也就是说应当是活在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生命之后的每一个主日，甚至是每一个天，每一个日子当中。就是说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想到了说，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在 YouTube 上常常看到了一个香港电影。那我今天不是要介绍这个香港电影，我只是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非常的吸引我，是他那三个字，破地狱。然后呢，他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地方呢，他的一个副标题也很吸引我，他就说，你的地狱是什么？你是谁的地狱？好，所以 我想这个好，就是说对地狱这个概念，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当你听到地狱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到那是一个极度的痛苦，非常的黑暗，绝望，隔绝，以及没有出路的一个地方。不管你认为的地狱在你的宗教信仰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狱，十八层地狱，或是硫磺火湖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或是说对我们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让我们极度痛苦，非常的黑暗，绝望到极点，然后与任何事情隔绝，然后毫无出路的一个地方。所以地狱它对于许多人来讲，它可能就是一种终极的困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无法逃脱的一个状态。 那这一种的状态，这种的所谓的终极的困境，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他们生命的地狱。我们感谢主，刚刚那个赞美队在带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那个主领的弟兄他也有讲到嘛，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高山，有许多的困境。实际上我们没有先讲好，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同感一灵，我们都是在讲到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如同地狱一般的困境，他们这样子的所谓地狱一般的困境，可能是我们关系上的破裂，我们身体疾病的一种折磨，我们经济的窘迫，或者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挣扎，或者是我们对社会体制带来的压迫感，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地狱。或者呢，我们处在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地狱会影响到我们身旁的人，使得我们身旁人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也好像活在那个地狱当中。所以基督的信仰如果是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的开始，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它应当是一个有出路有盼望的信仰，也就是它是一个能够真正破地狱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我们要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的1到18节。这一段的经文它生动的记载了神在教会历史上如何石破天惊的破除了人为的地狱。神借着打破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鸿沟，使得福音可以继续不断的往地极传递下去，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最终的归处不会因着他们生来就是外邦人，他们就命定必须活在牢不可破的地狱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段经文当中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破地狱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出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我也有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下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也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是我二绝解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让他们去，不要掩过。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这个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什么？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为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好，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破地狱，就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一篇信息，我们怎么样子活出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在我们人生的各样子的困境当中。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向我们揭示到，他就是那个破除我们心中地狱、施行拯救行动的那一位神。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或者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回应应当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地狱是因人而起，地狱因人而起。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一开始的地方，一到三节那个地方，神的心意实际上是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我相信我们目前读过圣经的来过教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神爱世人，不是爱四个人，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人却常常在彼此之间筑起了各种的高墙，拦阻了神恩典的流通。在当时，在彼得那个时候的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人钉十字架，成就了救恩，并且三日之后复活，然后已经升到天上去。这个事情已经显明在众人的面前，并且耶稣基督已经向他的门徒发出一个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什么？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仍然隔绝了这一个不可跨越的一个大墙、高墙。这座高墙掺杂了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民族优越感等各样子的因素，使得当时多数的犹太人，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犹太人，包括所谓犹太的基督徒，都还是认为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是在神的应许之外的。光是这两个命题就可以让所有的犹太人告诉自己说，外邦人是没有是在救恩当中没份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在救恩当中去管他们是什么，或他们生下来就命定的就是与这个 救恩是无份的。所以这种的隔绝使得福音就难以触及到这些外邦人，将他们放在一种与神的恩典隔绝的一个境地当中。那这样子的隔绝呢，也让这些的所谓的犹太人，所谓的神的选民，他们在面对成千上万的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一点负担都不需要有，他们一点愧疚感都不需要有，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与这个应许无分的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鸿沟，因为这个鸿沟使得许许多多本来有机会相信神救恩的人，因此与这个救恩擦身而过。而更可怕的事情是，这一些自认为是神的选民的这一群人，因着他们对神心意的错误的理解，使得他们虽然对外邦人的福音没有愧疚感，但是他们却不小心的活在他们自我设限的一个地狱当中无法自拔。那个地狱就是他们为了要遵守律法，他们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条条规规、标准化的程序，让他们能够知道谁遵守了律法，谁没有遵守律法，谁没有遵守律法，谁可能与这个救恩无分。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时的犹太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氛围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神他是要 把救恩带进 人群当中，使得人有一个出路。但是最先得到这个救恩的这一群人，反而把自己困在一个自我设限的地狱当中出不去，然后他们自己出不去，也使得这个救恩在他们的身上死在那里，也出不去，所以就困在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极为讽刺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看到他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一章一到三节，这个地方记载是说，彼得他已经经历到神对他的带领，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了他神怎么样子在异象中带领他到哥尼流的家当中，然后他还没有开始讲道，还没有开始讲话，圣灵就已经降临下来了，就是迫不及待的让彼得知道神的圣灵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如同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神给犹太人救恩，神也给外邦人救恩。所以他这边讲到是说，所以彼得出来跟他们讲的是，跟这些所谓奉割礼的门徒争辩。为什么争辩呢？这些所谓奉割礼门徒代表的就是把自己困在那个自我设限的那个牢笼当中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争辩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彼得所接触到这些外邦人是不是已经信主了，是不是已经得到救恩了，是不是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在乎第三节讲到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在面对到，我们常常会说最重要的事情、次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花心力在那些次重要的事情，甚至不重要的事情，而忽略掉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刚才这三节 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假如你是当时的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们，你关心的是什么？你关心的是彼得跟谁吃饭，你还是关心彼得让谁得救？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关心的是，我要跟谁吃饭，我不跟谁吃饭，还是我关心的是我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让谁得救？因为我的主已经把这样一个使人得救的生命赏赐给我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段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如同当日的那些受割礼的门徒一样，我们有意无意的让某些人因着我们的成见、偏见，而永远的被我们关在我们思想的地狱之中。我们是不是因为对某些人有刻板的印象，对某些文化有先入为主的排斥，对某些所谓非我族类的人的一种的刻意的疏离，而拦阻了福音因着我们能够进入到他们当中，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毫无拦阻的传递下去？我们是不是因为固守某些教会的传统或做事的方式，而拒绝了圣灵可能要透过墙外之人或者新的方式所带来的祝福和拓展？我们自以为在保守真理或是维持秩序的同时，会不会我们其实是在加添那一道人与神之间看似不可跨越我们自己筑起的那一座高墙，阻碍了神他要来到我们当中破地狱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地狱是因人而起。那地狱怎么样子能够破除地狱呢？地狱唯神能破， 地狱围城能破。我们从后面第四到十六节当中，我们看见当这些受割礼的门徒跟彼得争辩的时候，彼得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是详细的叙述了神如何一步一步的主导这整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从下面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至少五到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破除人为的这些的你可以说人族的高墙，或是人设的一些拦阻障碍，是什么呀？是神主动的破除传统习俗，传统或是习俗。我们看什么样的传统习俗神怎么样破呢？从刚刚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或听见的神的吩咐，神至少跟他重复这件事情三次。第十节说了一连三次，有没有？也就是说他听见有声音向他说什么，彼得起来宰了吃，宰了吃。然后彼得回答是什么呢？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所以你会发觉到彼得他有一个相当矛盾的一个地方。第一个，他听见这个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谁？来自主。所以他说主啊，但是他竟然不听主的话，好大的胆子。他说主，这是不可的，有没有？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敢这样子说吗？你敢这样子做吗？主啊，这是不可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主，我们一生都要遵守他的话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却没有办法听主的话？他说这是不可的，因为他根深蒂固的那一个传统，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习俗告诉他说这是不可的。因为后面讲到凡俗而不洁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然后那个声音第二次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你看到神在跟彼得有一个 argue， 有一个争辩，神要彼得吃，彼得说这是不可的，神说我洁净的你不能够当作是俗物。然后显然彼得没有吃，所以这样才会一连三次，有没有？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有些时候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者一些习俗是很可怕的，意思说那些东西可能不是真正来自于神，而是我们为着要便宜行事，为着要去遵守神的话，为着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设置了一些的传统，我们设置了一些习俗，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方便去做，并且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做。但是做久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做久了我们如果有人跟我们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抗拒，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可的。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个地方三次非常政治正确的抗拒神的命令，或者我们应该说他三次非常宗教正确的抗拒神的命令。神说凡我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他还是不吃，所以他才会有一连三次，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神为什么要对彼得有这样子一个看来是一个打自己脚，拿石头砸自己脚的一个意象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但神很多时候只是拿一个小石头轻轻的敲一下我们的头，让我们醒一醒，我们在坚持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借着打破旧的樊篱，让人的思想能够被解放，让人的行动能够更自由，让神的救恩能够更无拦阻的能够到远方去。所以我们看见神第一个打破的是打破传统和习俗，第二个神要打破的是什么呢？第二个他要打破的是种族和社交所设定的一个地域。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话接下来说什么呢？圣灵吩咐 彼得跟他同去的说什么？不要疑惑。不要疑惑什么呢？不要疑惑就是说，神他不只是叫彼得要吃那些他觉得不应该吃的所谓的俗物，所谓不洁净的东西，神更是要他怎么样？要他能够跨越他从未想过要跨越的，在犹太人社交或者宗教上那个跨不过去的坎，跨不过去的墙。也就是说，他要彼得同这哥尼流所差来的那三个人怎么样一起到哥尼流的家去。所以他说，不要疑惑，你不要怀疑，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要你做的。我不只是要你在观念上打破你根深蒂固所设定的藩篱，我更是要你在行动上跨越自己过去所不曾跨越的一步往前走。犹太人是不能够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但显然这三个人留在彼得家，彼得住的地方一夜，他们是一起吃一起睡过的。然后呢，他们又一起要往什么另外一个外邦人的家去。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圣灵在这个地方，他吩咐彼得要跨越一个他所跨越不过的那个鸿沟，不只在观念上，并且要在具体的行动上，要去接受这些过去你所排斥不肯与他们同工，不肯与他们同行，不肯与他们同在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是，在我们的身旁，我们有没有设定哪一些人是我们不能够同工，我们不能够同行，我们不能够同桌吃饭的外邦人？神他是不是也吩咐我们要跨越这个鸿沟？不是妥协，而是借着我们的改变，让神的爱、神的救恩能够进到这一群你从来不触碰的人群当中。第三个，我们看到神要打破的是什么？神主动打破犹太人的优势以及他们的偏好所设定的、所形成的一个地域。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他们来到了当他们在彼得的异象发生的之前，神在哥尼流那边他也做一个工。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叫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神同时在外邦人哥尼流那边做了预备的工作。所以天借着天使的显现跟指示，显明这是出于神主动的一个计划，他要打破犹太人自认为比外邦人有的这个优势，以及神对犹太人独有的偏好。因为神清楚的指示哥尼流说，神要借着什么彼得，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神他不是只偏待偏好犹太人，他的救恩是临到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的真的子孙不是那个血统上的子孙，而是那个愿意相信神救恩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神在这个地方他打破的不只是借着彼得让我们看见，他也借着哥尼流让我们看见，他要打破这个犹太人向来所认为骄傲的一个权柄，或者是那个 privilege， 那个偏神对他们的一个偏好。而哥尼流呢，对于哥尼流来讲，他不只是能够看见天使对他的指示，他不只是能够听见天使对他的指示，他不仅是能够听到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能够得救，他领受到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主动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一个回应。那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行动去派他的仆人去请彼得过来， 去请彼得过来。我们今天在领受救恩的同时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说救恩是白白得到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好，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可以了，不是吗？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我们为什么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呢？就像哥尼流一样，我们要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让人知道说我已经相信神对我的应许。我们要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让我的相信不是在心里头的一个意念，而是一个能够带出一个行动的一个力量出来。哥尼流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只是听见，他不只是接受，他并且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让彼得能够清楚的知道，当他在那个在那个他在房顶上面领受这个异象的同时，哥尼流在他的家中也领受到一个神对他一个异象的带领。所以我们在领受救恩的同时，我们看到哥尼流的例子，我们就应当要知道，我们也必须要主动的去得到这个救恩，而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去得到。最后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后面讲到十五节，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相信每一个，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讲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是彼得的经历能够发展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我们一站在台上，我们还不用讲到，所有人都已经举手，或所有人都跑到前面来说我要信主。他这边不是这样，我一开讲吗？意思就是说彼得话可能太多了，还没讲完，那个圣灵不耐烦，就是说你不要讲了，降在他们身上。哇，这个圣灵都降下来，你还要讲什么？就是大家都觉知，大家都已经，大家都信主了，你不用再布道了。就是这样一个情，他说我一开讲，所以神用五旬节同样的方式将圣灵赐给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的信徒。神要让彼得亲眼的见证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他在第十章说的，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感谢神，神借着这个异象，他帮助了彼得走出了他的地狱，走出了他的牢笼，让救恩，让福音能够继续的借着他传递出去。我们看到神是那个在历世历代当中不断打破一切人为传统观念上壁垒的那一位神，他如今仍在动工。他曾经在历史上那一次翻天地覆的重大突破当中，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行动不是出自彼得，而是完全出自于神。因为连彼得他在神没有在他心中动工的时候，他也是被困在自己那个习惯的牢笼当中。最近刚过世的那个教宗方济各，他在2022年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有一次演讲中，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到说，我们经常像彼得一样被束缚在习惯的牢笼当中，害怕改变，又害怕被习俗，但是我们因着害怕改变就被习俗的枷锁给束缚着。彼得在这个行动当中，他三次，我们刚才讲到他三次抗拒神，三次抗拒出于神要他做的改变。他害怕改变，因为他害怕他改变之后，他习以为常的习俗，习以为常的传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牢笼，那个枷锁，一开始我们会不习惯，会觉得那是一个束缚，但是久了之后突然被挣脱的时候，我们害怕改变， 我们害怕我们失去那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个枷锁。这就是刚信主的人为什么要参加教会门徒训练的课程，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过程当中过来的，我们都害怕改变，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害怕改变，我们害怕因着改变我们就好像抓不到原先那个绑住我们使得我们有那个被困住的安全感的那个习惯传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因着害怕改变就让我们自己一直活在我们自设的地狱当中，让我们一直活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或习惯当中无法自拔。因为当我们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突破，连带着我们身旁的人也陷在那个死的关系当中走不出来。在破地狱那个电影当中，我看那个预告，那个 YouTube 上面的介绍指导说，他那个电影在讲到说，在东亚社会家庭当中，父亲永远都是不会表达爱的那一位，所以很多时候呢，父母都在有意无意的伤害或打压着他们的子女。然后他说，很多子女呢，他一辈子可能都在等着父母的认同或者是一个道歉，而这个可能才是每一个家庭要破的地狱。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复活新生命的基督徒们，不要让自己活在那个害怕改变的习惯当中。我们是可以走出牢笼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破了那个地狱。不要再把那个牢笼加诸在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上，让我们自己先突破，也让我们的突破能够带出我们所爱的人的一个释放。不是我们能，地狱为神能破。我们既然求主给我们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愿意再活在那个死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死也让旁边的人死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已经为我们打破了那个地狱的那个新的生命呢？就第三个，我们看到地狱你还要吗？因为在第十七节当中，彼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反问。当他陈述了这一切神所做在他身上所做的功之后，他发出了这个震撼的人心的反问，他说什么？我是谁能阻挡神呢？我是谁能阻挡神呢？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有没有在阻挡神？当神他要来破我心中的地狱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一个阻挡神的人？当神要借着我去破我身旁人地狱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一个阻挡神工作的人？彼得他经过神许许多多的带领，他认识到神的主权，并且在神的主权作为当面前谦卑降服。他意识到，他认识到谁才能够使人得救，并且他也清楚地看见，不是他观念当中犹太人观念当中的犹太人才是领受圣灵才是属神的，不是我们人决定的，而是神在决定。神既然已经做了清楚的一个决定，我为什么要拦阻神的作为？神既然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一视同仁，赐下的是同样的恩典，神既然已经定义这样做， 彼得他心里头的想法是说，他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一个蒙恩的仆人，他怎么能够又怎么敢凭着自己的背景传统或想法去拦阻去质疑或去设置障碍在神的作为当中。今天这个话同样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神工作的拦阻，而要让神打破我们心中一切神作为的拦阻，让神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让神能够自由的借着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旁的人，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心中有了骄傲，有了偏见，有了惧怕，或者有了僵化，我们就会拒绝神的带领。当我们拒绝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离神的爱就越来越远，因为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爱。我们当我们不能够去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当我们不能去服侍那些我们已经设定不洁净的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是我们去破任何人的地狱，我们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地狱可能都没办法破，但是神他却已经破除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地狱，就不要再把这些的地狱放在我们身旁人当中，也让我们自己勇敢地随着神的带领走出那一个困着我们的地狱。感谢主，不单单是彼得他听到了神的话改变了，那一些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最终也听明白了，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是，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有没有？所以他们不言语，不是说他们好像被彼得变得无话可说，他们 不言语只是因为他们发现到他们自己的错误，以至于他们在敬畏中安静下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如同，让我们即使不是彼得，我们也能够如同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弟兄一样，我们最终能够听明白，然后我们也能够存敬畏的心接受神的作为在我们以及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情。他们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看到神是那一个超乎他们想象的，是那个他们所敬拜的伟大的不偏待人的那个破地狱的神。他们应当庆幸自己没有继续拦阻神的作为，使得神的救恩能够一直从耶路撒冷往下面传下去，才有了使徒行传后面的一个记载。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再次听到这样一个信息，再次读到这段经文，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些真实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这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在我们的当中，破除我们当中所设置的一些的藩篱，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让神他成为那个突破种族、文化、阶级、政治立场一切拦阻的那一位神，使得所有的人，即使不是所有的人，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归向他。这个礼拜那个梵蒂冈的教宗那个刚过世，所以我就想到那个 Netflix 有拍过一个 2019吧，好像2019年拍了一个那个 Two Pops 啊，两个教宗这个电影啊。那这两个教宗的电影它很有意思啊，它这个就讲到说一个当时的教宗哈，本笃十六世，然后他找这个后来的教宗哈，伯格里奥书，那当时的伯格里奥枢机，然后他们在开这个电影，这个片电影开始的时候，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激辩。哦，这个激辩让我看的有点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哈。虽然那时候是没有中文字幕的看哈，然后要好多遍回看好多遍，好多遍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哈。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那个本笃十六世，他是一个，如果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有光谱的两端的话，这个本笃十六世应当是在最保守的那一端，捍卫着教会的基要真理的那一个守门人。然后呢，这个后来的这个教宗哈，后来的教宗方济各，那时候的伯格里奥枢机，他就是在光谱的另外一端哈，最自由的、最向外扩张、最不断的在挑战天主教的好多的一些传统的那个代表性的人物哈，所以他们当中的一个对话就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念不同，他们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当时罗马天主教面临的这个一些的丑闻的看法不同，甚至他们对这种处理 LGBTQ 的这些人的问题的看法不同，甚至对谁能够领圣餐的看法都不同。那时候他讲到一句话，本笃十六世他那边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说他坚称说天主是不会改变的，他说如果他会改变的话，人该怎么找到他。然后伯格里奥枢机呢，他说天主是不断改变的，然后本笃十六世就很惊慌说他怎么，如果他一直改变的话，我们怎么找到他。他说他会改变，那个伯格里奥枢机就是后来的那个方济各，他意思是说神是会改变的，因为他要借着改变走进他的子民当中，走进他要去接触的人群当中。所以那个本笃十六世说，那如果他会改变的话，那我们怎么找到他呢？这两个主教，那这两个后来的Pop 教宗，他就两个就手牵着手走在那个花园当中。这个伯格里奥枢机告诉他说，怎么样找到他呢？就在我们两个一起牵手往前的道路当中。原话不是这样子的，已经太久我不记得，类似就是这个样子。我感动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感动的地方在于说，这两个在信仰的光谱两端的，一个是极端保守，一个是极端所谓极端自由。虽然后来方济各也没有那么的自由，但是我们说我在2019那时候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他讲的是这样子的两个人的时候，如果一个视对方为冥顽不灵的保守派，另外一个看对方是令人嗤之以鼻的自由派，如果他们两个在见面之前就已经互贴标签的话，他们就无法看到他们中间那一个在改变并且带领他们的天主上帝。但是如果他们在彼此的不同当中看见同一位天主所赏赐的不同的恩赐的话，教会需要有守门的保守大将，教会也需要有不断向外扩张的自由派的勇士。如果他们两个能够在这个当中看见神不同的恩赐给他们一个同样的带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彼此相伴的旅途当中一同找到并且经历到天主的同在。我们今天彼此在一起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对神学的看法，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这又何妨呢？只要我们相信同一位主，领受同样一份救恩， 经历同一位圣灵，遵从同一位天父，这些又有何妨？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全部的摆放在一起的时候，福音堂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缩影。如果我们 要让这个教会成为全部都一样的，那不是基督的身体，那只是一个传统的呈现，或是某一个习俗的表现而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的人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位置，我们可以像这两个教宗一样，一起携手相伴往前走，去经历、去遇见我们相同的神。不要随便给人贴标签，不要随便画地自限。神对我们的一生的使命是要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神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毫无拦阻的生命，神要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毫无拦阻的福音。我是谁，能拦阻谁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常常会陷于一种的害怕当中，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害怕被人比下去。我们因着这个害怕，我们就常常在我们自己当中设定了一些的牢笼，甚至成了那一个无法逃脱的地狱。主，我们感谢主，因为您是那个破地狱的神，你要来破除我们设定那些走不出去的地狱，你要破除我们心里头那一些跳不过去的牢笼，跳不过去的藩篱，跳不过去的高墙。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上，帮助我们。主，您自己已经破除我们心中的墙，我们就不要在我们与人之间再筑更多的高墙。主，您已经毫无拦阻的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顺服主，我们就顺服主的带领，能够把您改变的生命活在我们与不同恩赐、不同个性的同工与我们一同同行的道路当中。为我们教会、为我们家庭、为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主，愿主您自己复活得胜的生命活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活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因为您不只是复活节主日的主，您是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每一件事情当中带领我们继续往前的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